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我们上课的时间到了，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可以到神的家中来学习神的话语。天父，我们谢谢你带我们看小先知书的这个过程。我们求主，就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一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得到亮光，得到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哈巴谷书、西班牙书跟哈该书，一次看三本书，所以会很多哈。我们的进度很快，今天看完之后，我们十二小先知书就看完了十本了哈。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继续跟大家沟通一些基本的观念啊，就是我们这个上主日学是在上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用一种认真的一种精神来读神的话语。那看不懂的我们会多看几遍哈。大家上课之前的话都应该要完成进度，每个礼拜是七章的圣经啊。好，那也是求神祝福大家读经的日子。给大家看一下进度哈，时间很快，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八周了哈。那今天看的就是哈巴谷、西班牙跟哈该书，我们还剩下五次的上课。这五次当中其实只有三次是真正的上课十二小先知书哈。到四月一号的时候我们是把十二本书做一个复习了，因为我想因为是十二本书哈，到了我们后面的时候可能前面的都已经印象很模糊了，我们会做一个复习，然后会做个金句的测验。四月八号那天我们会介绍一些两约之间的历史，那接着四月十五号会开始一个新的读经单元，就是新约读经班，那个时候开始。那今天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就是这三本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 Miki 带我们唱诗的时候有一首很好听的歌，然后他开始说这首诗歌出自于哈巴谷书，你们有没有听到？出自于哈巴谷书哈，他的荣光遮蔽诸天，他的辉煌如同日光，有没有这样子唱？有哈，出自于哈巴谷书哈。大家看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因为哈巴谷书在第三章的话是一首诗歌啊。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等等啊。所以他那首诗歌呢所根据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非常特殊的一卷书，因为这本书非常的 personal， 很个人化啊。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跟他认同。这是讲到说有一个信神的人，他就感到很困惑，然后他就去向神来问问题。这个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就是犹大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是这个巴比伦人的威胁哈。我们来看看哈巴谷的两个问题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哈，哈巴谷他就问神哈，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等等等等。”你看一开始他就是对神有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在怪神哈，就是我呼求你，你不答应我，到底到几时呢？然后就看到这些强暴的现象，你为什么让这些奸恶强暴这些发生，而且你不去理他们呢？这就是他问啊，是对神的一种质问啊。然后第五节开始是神对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他就告诉他这个加勒底人是怎么样的人。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耶和华啊，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 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其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好，下面那句是 key word 啊 key sentence， 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的？因为他问的时候是一长串的话，我们有时候 miss 掉说他到底在问什么。他的问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恶人去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他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讲到说他的国家之内有很多的恶人，好像神都没有去惩罚这些恶人，所以他心里很不服，他就问。问了之后，神给他的回答说：“哦，你不要担心，我会兴起加勒底人，然后加勒底人有一天会来攻打，然后会把这些恶人都处理掉。”那神不回答还好，他一回答之下，这个哈巴谷他的问题就更大了。他想，加勒底人不是更坏的人吗？说神啊，你怎么可以用更坏的人，然后来处罚这些我们国家的用这些坏人？加勒底人是外邦人，他不更坏？所以他第二个问题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做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坏的人来成为你的工具啊？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生活上跟神学上的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问神啊？甚至有时候好像还很理直气壮的怪神，说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你看到哈巴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可以，是你有时候可以甚至说直问神啊，说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为什么都不管这些事情？那这其实是真的信心的话，一定会这样子的，会有疑问的。那个没有疑问的信心是假信心哈，是那个教条式的信心，是假的。那人会想的，然后因为神他是永恒的，我们人很暂时，而神他知道的是他是全知的，然后我们只有部分知道，所以用我们人去想的时候，有很多神的做法就会想不通，就神啊，明明不是应该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就会去问神。那你去问神没有关系啊，但是要看你怎么个问法。那哈巴谷教导我们怎么问他，就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哈巴谷他唱歌嘛，不是哈，一个信心的凯歌，他就说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哈、啊，葡萄树不结果子哈、啊，圈中也没有了羊，这个棚内也没有油牛等等，我还是要因耶和华我的神喜乐。就是一开始那个在问神的那个人，跟后来说这么苦这么苦我还是要信神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大家了解这个吗？他是同一个人。就是你可以去问神，但是你是用信心问神，不是用怀疑问神。有些人他是用怀疑问神，就是他就是本来就对神很怀疑的，然后一看到说神啊你怎么这样，然后问完之后他就不信了，他或者他就远离神了，他心里一直没有好好的信神。但是哈巴谷他是问完之后他还信神，而且是更信神，信到说很不顺很不顺他还是要信神。就是看你怎么问法，有些人是从怀疑问，但有些人从信心问。就哈巴谷给我们看到，就是有信心的人他其实是有疑问的，因为我们到底不是神。那另外一个第一章牵涉到的问题，就是神可不可以用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国中的那些坏人？神可不可以用更坏的人来惩罚坏人啊？那个答案就是说可以。这其实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啊，所以你从那个神学的观点来做回答啊。就是首先这个加勒底人他这么坏的话，不是神把他变成这样的，神不是把他变成残忍暴躁之民，然后才先把他变成这么坏，然后再用他们来惩罚其他的坏人，而是他们的罪性让自己变成这么坏，但神可以使用罪人来做他的工具。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观念，就是神有主权，神在凡事上有他的主权。他可以使用君王，也可以使用国家。他使用那个后来的波斯王古列啊，你读那个以赛亚书44章，说我的仆人古列，哎，他也是服侍神的，就是他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那同样的，这些加勒底人，神也可以用他们来做惩罚的工具，只不过加勒底人要为自己的罪、自己的凶残暴躁 犯罪来负责，所以第二章就讲到这些加勒底人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那另外就是这个神他的公义啊，神他不会以这些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一定会惩罚。这是哈巴谷书，它是非常非常 personal， 就是我们很容易跟他认同的，跟前面的那些不太一样。这加勒底人是哪一国的人？好，你知道哈，加勒底人就等于是巴比伦人哈。那哈巴谷书的第二章，这里面讲的就是加勒底人的情况哈。这个第二章的第四节很出名哈，这一节是这样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这个唯一人因信得生，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应该是很有印象的。我跟你们一起翻一翻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边是保罗他就引用了哈巴谷书的这句话。那大家知道这个罗马书他讲的是因信称义，但是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先引用了一句话，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有两个观念大家要记得哈，就是罪人因信称义，然后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两个我们基督徒重要的观念啊。罪人因信称义啊，这罗马书就是从这个因信得生开始讲的信的作用，他就告诉我们说啊，是因信称义啊，啊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而且他说呢，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从开始到末了 from the starting point到他的 finish line all the way 都是 faith， 都是要靠信。你要一开始那个 saving faith， 信耶稣得救的那个是信心，一路上走下去碰到什么困难啊考验等等还是靠信心，到了最后要跨过那个终点线的时候还是用信心去见神。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他所根据的是哈巴谷那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的第二章是讲到这个加勒底人他的那个情况。那大家要习惯一下这些诗歌式的这些说话，上句跟下句，上句跟下句的哈。那他讲的是加勒底人也会受到神的审判。好，到了第三章的话，它是一个整章的话是一首诗歌啊，但最后的那几句的话可能是他最出名的那一段的诗歌。大家可以的话最好是把那最后那几句把它背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真的诗歌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唱出来的。有啊，你们唱给我听听啊。啊，怎么唱呢？那是唱广东话还是？哪位弟兄姐妹下次帮我们唱一遍啊？就是后面那一段诗歌哈，第十七节开始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这是一段很美丽的诗歌。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有两次啊， 是一个就是不看环境信心得胜的啊，特别出名的例子。有一次是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哈、啊，他们被丢在那个烈火的窑中啊，就那一次他们跟那个巴比伦王之间的一段谈话，就是说急祸不染啊。他先是说巴比伦王啊，我的神必救我们，然后说急祸不染，就算不救，我也不拜你这个偶像。因为这个急祸不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就是就算我们被烧死了，我还是信我的神，不会拜你的偶像。那另外一个是哈巴谷这里的，说就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都没了啊、农业牧业什么都没了，我还是要因我的神而欢欣而喜乐。我们很少人会到哈巴谷这个地步，什么都没了，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牛羊什么都没了，但是我就算苦到这种地步，事情不顺到这种程度，我还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而且可以得力量。那这是一个信心很大的得胜。那哈巴谷书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他信心在挣扎，他搞不懂为什么事情这样子，为什么坏人不早早遭报，但是他最后还是能够因神而喜乐。他的信息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个哈巴谷书啊。那我们来看看对他的这个 message， 哈巴谷书的就哈巴谷书的信息，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活泼真实的信心了啊。这个信心是可以去问神的，但是它是也是可以胜过这个环境的，超越这个环境而得胜的。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就大家不要害怕去问啊，基督徒也是可以问神的。另外就是小先知书啊，弟兄姐妹啊，他常常在讲耶稣，讲弥赛亚。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好几个弥赛亚的预言啊，从何西阿书第一本书开始讲那个不成子民的成为子民啊，然后约珥书说凡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啊，甚至约拿书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然后现在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讲到说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个就被新约拿来引用，说因信称义的道理从这边引用出来啊。就很多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他为我们预备好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啊。所以我们读小先知的时候得要把耶稣读出来啊。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有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基督徒会 confuse 说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说这犹太人他也是读旧约的，他们也是信耶和华，然后我们的神也叫耶和华，然后就说大概犹太人跟我们中不是中国人跟我们基督徒这边信的应该是差不多，信的是同一位神哈。弟兄姐妹，我跟他信的不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不一样哈。我们犹太教跟基督教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问大家一个基本问题啊，我们基督徒信的是什么？
耶稣。
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是信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是整个 Christianity， 就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就最基本的一样，就是信耶稣基督。那我就问第二个问，这犹太教信不信耶稣基督？
不信。
这就一个信一个不信，是不是？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信仰。就是虽然说那个经典那个旧约，我们的旧约跟他们那个犹太经典的话是一样，但是这些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整个旧约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说将来有弥赛亚降临，然后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把旧约这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啊，这些预表这些预言这些东西，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承担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主，那这是整个旧约的目的。那如果说你连这个都不信的话，那我们跟他实在没什么相干，我们跟他的信的是完全两套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哎，他们读旧约我们也读旧约，我去请教一下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就问他们的意见，然后他来过来请犹太人来教你，你请个不信耶稣的人来教你的话，你就是完全就把你带到错误的那个道路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十二小先知到现在看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都在新约里面有引用， 就讲一讲，就引用到这个啊、哦，原来被引用，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哈。那这个哈巴五书里面这个一人为一人因信得生也是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划分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所以我们不跟啊、犹太教跟他 confuse 说大概我们信的一半相同，那也只是另外不同。他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是彻底不同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它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西番雅书只有三章。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章。西番雅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这一节很特殊哈，这是唯一有一位先知讲到他四代人口啊，从西西家的元孙曾孙孙子儿子这样一直讲一下，他的前面的四代都讲出来。这西西家是谁啊？他曾经是犹大的王，是不是？那西番雅做先知的时候是哪一个王？这个约西亚王他做过什么事情啊？这约西亚他的祖父是谁？就是犹大有一个很坏很坏的王，然后他做王还特别久的，对，马拿西。在马拿西的时候，就整个犹太这个国家全部都去拜偶像了，然后马拿西的儿子就是做很短很短，然后这个约西亚就做了。约西亚是犹大这个国家历史上特别虔诚的一个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因为他登位的时候还很小，还不到十岁啊。等他慢慢大了之后，他就做宗教改革，就是把国家里面这些邪神啊、偶像啊全部都去掉，然后就教导神的律法，然后这样整个人归向神啊。这是约西亚。那西番雅是在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做了先知啊。他一开始的时候，这几节哈，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疑问哈。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就读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子除灭的话是怎么个除灭法？会发生什么事？除灭万类啊，除灭人和牲畜都没了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审判啊！如果是照着这样子发生的话，就应该是都没了啊！不光只是说犹大。耶路撒冷或某一个国家，那这里讲的是整个人类，甚至所有的生物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等等的整个的一个审判。这是我们读十二小先知为止到现在看到一个最大的审判，是对整个的 creation 所有的有生气的人的一个审判。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应该会吃一惊才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审判啊？那如果西番雅曾经讲过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审判来临的话，现在应该世界上都没有人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呢？再看看第二章啊，耶和华后悔了。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读一下。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还没有发出哈，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所以神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主要有人向神表示出这种谦卑后悔，寻求耶和华，神就把他那个发怒的日子就延到后面。再看一下新约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关于神审判世人这件事情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开始，我读一下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哈，耶和华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等等哈，就这一天还是会来的，到了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哈，就是整个的旧的 creation 会被毁灭掉。那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一直迟迟没来，这里说他不是单言，只不过是神宽容我们，一直给人类悔改的机会，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这是我们读西番雅书，你读到前面讲到这么大的一种毁灭，如果心中有些疑惑的话，就从这个新约的亮光来看一下。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请问基马林是什么意思？祭司的意思。有没有人去查过一下基马林是什么意思？新妍姐有查过哈、啊，我上礼拜天不是问你们，如果遇到那些不懂的，你们有没有去查一下嘛？所以现在就请问你们，这基马林是什么意思？好，有几个人查了？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这个马勒堪是什么意思啊？亚门人的神是吧？就这光是这两节就出现了两个名词啊。那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就是音译，把它那个发音照着发音，把它的这样，因为原来那个发音就像基马林，就像马勒堪，他当时翻的那个人不是很确定在讲什么，就是把那个音翻出来而已啊。那我们读的时候就会说，哎，这到底讲什么？然后你就去查一查，其实很容易查哈。你查一查不同的翻译本，然后再看一看参考书，就可以把它的意思就都找出来了哈。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下了这个功夫，他们去查出来了哈。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所以你们自己去查就好了，我不跟你们讲哈。不会。好。我们看看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开始有一连串的形容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并必痛苦的哭嚎，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黑 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等等。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很可怕的日子，就跟很多人他们就有的观念不太一样。你为什么要盼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其实那天呢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在前面阿摩斯那边这么讲。我们再看看第二章，这第二章开始，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三节啊，是神还给一个人，给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寻求神。这个寻求神的人要有一种态度，就是谦卑的态度啊。这个第三节啊，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你知道那个先知他讲的时候，他总是讲一讲，然后就告诉你说，哎，还有个机会。他不光只是说骂你，说你该死，你倒霉了，你非要受惩罚。他总是因为神叫先知来的那个意思，不是说只是宣布说我们有祸了，而是说希望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就悔改过来，然后就能够归向神。归向神才是神的本意。所以就是这个先知特别小先知书啊，就弟兄姐妹，你可以读到现在的话很不得了了。对，一般小先知书人家读不了这么。读不了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读了前面几部就几本书就停下来了，因为先知书里面很多责备的话，然后听着听着就读着读着就觉得说有点读不下去的意思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读到现在的呢，感谢神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但是你要了解说，神责备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我们回头去归向他。从第四节开始讲的一连串的这个国家，这个加萨、雅什基伦还有雅什突、以格伦等等，这些是什么城市啊？是哪一个国家的城市？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啊，这是他其中的四个城市，讲的都是腓力士人啊。这里就讲的是说这个腓力士人会受到神的审判。第八节开始讲的是摩亚跟亚门，摩亚跟亚门和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他们是罗德的后代。在第十二节开始讲古实人，古实人在哪里？
非洲。
在非洲，他跟埃及的地位上是什么关系？就是地理上。Upper Nile 啊，亚慧英他讲是在那个尼罗河的上游，比较是相当于现在这个苏丹这个地方。那一部分的那个历史其实很有趣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研究一下，在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很辉煌的国度，这古实人的确是存在的。然后第十三节讲，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等等啊。这一连串讲到腓力士这个国家、摩亚这个国家、亚门人、亚门这个国家、古实这个国家，还有亚述这个国家。那这些国家现在全部都不见了，都没了，而且全部都是照着神所说的哈，就是荒凉了。那其他几个国家是小国，像摩亚跟亚门这种历史上的小国，它荒凉了不见了还比较可能。但是亚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它那个首都尼尼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啊。但是神说要使他荒凉，他真的就是荒凉，他那个就不见了，就是被毁之后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就不见了。然后甚至在主前几百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文献上这些都已经慢慢看不到了。然后一直到18多少年的时候，这英国人跟法国人在那里开发这个考古学的时候，才慢慢的把他这个废墟找出来。然后也是不是在现在住人的地方，是在那河的对面那个荒烟蔓草之间找出他的那个废墟来，就是这个国家的照着神所说的就是荒凉了。 那尼尼微就不见了，只是废墟而已哈。耶和华所说的就都成就了。我们看看第三章哈，第三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继续的就是对犹大、对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的谴责。从第九节开始，整个语气改变了哈。西番雅书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可怕，万民都要毁灭，但是到结束的时候是又是一个复兴的景象哈。第九节开始啊，那是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就是我所分散的民，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这两节讲的对象是谁啊？是讲外邦人还是讲以色列人？第九节你们怎么看呢？那是我必使万民 All the nations 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他有这边讲说，锡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在第九节这边他讲的是万国跟万民，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并不只是讲以色列人而已，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都得救。那这边有讲到说，有一天万民要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然后同心合一，这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就是他用清洁的言语的话就是归主为圣的，干净的，就是属于神的啊。就有一天这些万民也会因为信主而得救。在第十四节那边啊，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一段诗歌啊，是一个很欢乐的诗歌啊。锡安的民呐，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十五、十六、十七节是我请大家背的一节经句啊。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这一节圣经很特别，因为整本圣经常常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欢欣喜乐欢呼等等啊。那这里是讲到说神他很悦纳我们，然后他要因我们而欢欣喜乐，因我们而喜乐欢呼啊。在第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这里讲的是那些被掳的那些渔民有一天要回来。这渔民的真理的话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了，所以这次我就不多讲了。这是西番雅书，这个地图呢，就是这个地图我希望大家记得，总共没几个国家啊。我一讲到以东的话，你大概知道它在哪里。那个摩亚跟亚门，摩亚跟亚门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你大概知道在哪里。那另外那个腓力士啊，腓力士你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Gaza， 就是这个加萨那一带啊。因为这几个国家一直在旧约里面出现，那总共没有几个，就是这六七个，你把它给弄清楚之后的话，就业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啊。西番雅书的话，这个审判跟复兴这两个题目非常清楚，他是用耶和华的日子把这两个题目整个都连在一起，所以很清楚啊，就神一定会审判的了，就是不管是你是谁， 或者说你觉得神一直没有处罚我，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按着定命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哈，这件事情会发生的。那另外讲的就是说神他的时候到的话，他会使这些愚民复兴起来。我们看一下哈该书，哈该书只有两章，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谢谢。我问一下，这大利乌王是什么国家的王？波斯王的时候，那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在哪里？犹大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读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国家已经没了。前面那九本书的时候，国家还存在，然后前面呢大概六七本最主要的那个敌人是谁？亚述。你们现在应该听了很多次了嘛哈，那时候一直是亚述，只有到那个哈巴古书的时候开始那个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出现，对不对？所以你读十二小先知书，前面那大半部全部都在讲亚述人，然后加勒底人就出现，然后到哈该书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见了，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没了。这个巴比伦人把亚述人给灭亡了哈，然后波斯人出现又把巴比伦给灭亡了。那现在是这个大利乌王，这大利乌哈，我们圣经叫他大利乌，那一般人他们叫做大流士。大家可能如果你不信主的话，这大流士这个名字可能会听到的比较多哈。那有时候你就读圣经，就觉得说诶，圣经的名称好像跟一般人讲的名称有点不一样啊。圣经叫大马色，然后明明是一般都说大马士革，就是说圣经是不是发音很奇怪，然后这里叫大利乌王，然后一般人就说是大流士王哈。就是我们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圣经呢，它是照它原文发音的，无论你听到这些音译哈，大利乌等是它原文发音。在波斯的时代的话，他们通用的语言是这个亚兰文，所以从那个语言发音的话就是像大利乌。这大流士的话是后来的这些希腊文跟拉丁文，他们的发音是大流士哈。就有时候你跟不信主的人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你的圣经翻译的不准等等，其实圣经翻译的是最准的哈，它是照原文来的。好，哈该书总共有几篇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等等等，好，这是第一次讲话了哈。再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好，这个时候刚讲完第二篇的信息。第二章的第一节，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等等，怎么样？这是第三篇的信息。在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好，这是第四篇的信息。最后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等等，好，总共有几篇的信息。好，有一个简单的历史的背景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波斯王大利乌的话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他的背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过程。你读前面的旧约的历史的话，有告诉我们说，在波斯王古列的元年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这些犹大人他们可以 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家去重建圣殿。那波斯这个古列王元年是哪一年呢？就是主前大概539到538年的之间哈。那他们回去之后，到了古列的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说lay the foundation， 就是那个圣殿的根基，他们开始就动工去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主前大概537年左右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做了之后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当地的人就拦阻他们这个工程，结果他们就停工了。所以那个根基立了之后就停工，这一停停了多久呢？就是到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时候，到了大利乌二年，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哈，你看以斯拉记第五章一节的时候讲到他们怎么那个恢复工程的，等一下我们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在重新动工，一直到大利乌王是六年，大利乌王六年，说亚达月初三日，就是要用我们现在的历来算的话，就是主前516年3月12日，那个时候殿工告竣，就是全部都做完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几节的经文，就大家因为哈该书主要讲圣殿，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圣殿的来龙去脉有些了解。我们翻到以斯拉记，我希望这一次哈，大家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历史都把它记下来。以斯拉记五章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等等等等啊，那个时候就是劝他们开始恢复工程，那个讲的那个话的内容就记载在哈该书。那请大家再看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哈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大利乌王二年，修成的时候是第六年，这个亚达月初三日，就是阳历的三月十二日。那这里有牵涉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预言，就是先知耶利米曾经讲过一个预言，他说耶路撒冷将要土地荒凉安息七十年。那关于这个七十年怎么算的，就一直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七十年怎么算啊，就我给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说法中的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跟这个圣殿有关系。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是主前586年，而我们刚刚看这个圣殿重建，第二座圣殿这个建好了之后呢，那一年是516年，586到516，那就是整整70年啊。所以有人就以这个圣殿的毁灭跟圣殿的完成中间是整整70年，就用这70年作为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他那个70年的这个预言。那关于这个70年的预言，因为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个耶利米书，那我就是讲到圣殿，我跟大家提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该书哈。哈该书他讲了五篇的信息，大概最出名的就是第一篇哈。第一篇它是一个责备的话，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啊，我稍微读一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就是有 panel 的 house， 就是那种比较高档的房间，不是很粗糙的，还做得很精致的哈。第五节，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资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然后第二次神叫他们省察，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等等等等。然后下面就是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等等。那这个就这个信息很简单，谁听的都听明白了，就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赶快去建殿，已经在那里工程搁下十几年了，然后你们这些人就去开始给自己盖房子，然后还盖好房子，住得很舒服，然后就说建殿的时间还没到。可是在这个期间呢，你们有没有真的过得好日子呢？神说其实也没有，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等等等等，好像神并没有很祝福你们手中所做的工哈，因为你们就是顾到了自己，但是却忘了神哈。看这是第九节的，我读一下第九节哈。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所以这篇信息是一个很扎人心的一篇指责的话，责备的话。那感谢主，就是哈该说了这些话之后，那些人居然听了，反而变成一种鼓励，就是神就激励他们，他们就去做工了。因为这个讲这个建殿嘛，就是我们教会也正在这个建堂，就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刚刚早上那个民扬报告已经 60% 了哈，就是每次去看的时候他就盖的差不多，就又有些多了些东西来。那现在就是一些外面的弟兄姐妹了，或者是我们教会以前的人，他们后来搬家到外州去别的地方，或者其他的教会的人，他们有些知道我们这个建堂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差不多大家都是说一样的话，他们就觉得很 amazing 啊，就是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主，他们就sacrificially 这样子牺牲式的这样奉献，以至于说西区的建堂工程不缺钱，这么多的钱，然后可以我们相信到最后一定是无债的。不要向银行借钱的就能够把它盖出来，就别的教会的人觉得很惊讶，就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建堂的教会很多啊，光是我们家那附近开车来我们教会就看到有两三栋那个教堂，中国人的在那边盖新堂啊，但是差不多都是或欠了很多的债。然后我也听到一些教堂因为后来付不出来那个贷款啊，那个产业就没了，这些事情都到处都有。但是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这一次建堂就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那也是因为弟兄姐妹有一个爱主的心，就像哈该这边说的哈，都顾念到耶和华的殿，不愿意使神的殿荒凉，所以我们也跟一般人一样有顾自己的房屋，但是也有顾到神的殿，那这点就是在神面前很蒙悦纳的一件事情哈。还有就是第二段话里面哈，那第二段话我很有感触，所以我在我那个讲义里面写的比较多一点哈。第十二节开始，那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必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等等哈，结果他们受了激励，然后他们就去做了哈。这里是讲到说，哈该他们去讲这些从神来的信息的时候，那个做领袖的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这两个，一个是政府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哈，所以一个是省长，一个是大祭司，而领袖都听，而且说剩下的百姓，就是那些渔民呢、回来的人，百姓也都听。都听从话，然后结果他们就说在耶和华面前就存了一个敬畏的心， 就因为他们对神的话是这种态度，神就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工，后来把这个第二座圣殿就盖成了。我很有感触的就是说，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当时的那些人他们就听到心里面去了，然后他们有一种态度出来，就是敬畏神的心就出来。那我是觉得说，这敬畏神这件事情啊是没法教的，就是你可以教很多的规矩，但是你教不了一个人敬畏神哈。那有些人他就是敬畏神，有些人他不敬畏神。那基本上我是相信说，一个人只要他是真心信主了，他这个信主不是假的，他是真心信主的话，他就一定会敬畏神，就是他会远离神，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会远离神，他甚至会背逆神哈。但是他不会落到一个地步，就说我完全不敬畏神，说 I don't care， 说神怎么样的话，我完全不甩他。他不会到一个地步说我一点都不理神，一点都不敬畏神。他到了某一个程度，他内心很深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个声音说，有些话不能讲，有些事不能做，会得罪神的。他到最坏的时候，他还是不敢做一些说。他有个 button line 在那边，他不敢过去。但是如果说有人他很容易的 cross the button line， 就他很容易的做一些不敬畏神的事情，或怎么样的事情哈，那就是说他的信主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否则你里面有生命的人的话，他不可能说做到不敬畏神。我因为做牧师，我看到跟听到的很多事情，各教会的事情也都知道。那像有些教会里面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看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执事哈，他如果真的是一个长老执事的时候，他其实他到最后他大事情他是有分寸的，他即使是说弟兄姐妹这个意见不一样，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做，这件事是这种话不能够说，这个是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敬畏神，或者如果这样做的是那个就是对教会有伤害他们知道那个大原则，他们知道哈，就是敬畏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是我们你信主的话，敬畏神的心是在你里面的，但是他需要一些培养，就平时的一些培养。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常常有人问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乌撒的手碰到神的约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了？就说他不是很好心嘛，马失前蹄嘛，牛失前蹄哈，在那个运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就去碰到耶和华的约柜，然后当场就被神击杀了，以至于那次的运约柜行动被终止，要过了好一段时间，大卫才重新再运一遍哈。所以大家就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些问题啊。那你如果在我们教会待久的话，应该已经听过说这件事情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件故事神给的那个原则很清楚，就是一个圣洁不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用俗话说就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观念，神是圣洁的，那个约柜代表就是耶和华，然后他们也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卫也知道，乌撒也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的手不可以 touch 到神的那个约柜，甚至你的眼睛都不可以随便看它里面的东西，在正常情况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在那次的行动当中他们不知道呢？因为已经过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而那个约柜被放在普通人的家中放了几十年，那他们已经习惯于说，他又把它当作是一个木头盒子一样，就是已经说是那种习惯性的不敬畏，就有种习惯性的不敬畏一旦形成了之后，他就已经忘记什么是神什么是圣俗之间就不分了。那平常还没事，到了那一次是要把这个约柜正式的抬到耶路撒冷去，永远放在圣殿里，那是一个迎约柜的行动的时候，他因为平时已经养成这种习惯性的不敬畏，他就随便来了。那一次神就要让所有以色列人看到说啊，神是圣洁的神，已经清楚说过这样子做的人必定死， 那你一碰的时候，结果那次就真的就发生被击杀了。那在一般教会里面，因为大家有这种习惯性的不敬畏啊，说啊来到就是说来到教会又怎么样嘛，有些教会可以，大家可以在讲台上随便跑来跑去啊，孩子们跑来跑去或怎么样，随便说什么随便干嘛的，然后就已经习惯性的不敬畏，就觉得说无所谓，这又怎么说话，就只是一个地方，那你那个时候就已经习惯了，那个时候要再归向神的话就相当的困难，然后讲圣经上的道理之后就觉得说有点强人所难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不要到那个地步，已经养成习惯性的不敬畏的时候就相当的危险哈。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几篇信息，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的那个第三次的信息，也是很出名的一篇信息，就这一篇信息的里面有一句话，在第八节第九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是讲到说这一次的第二座的这个圣殿。那我问大家一下，这个第二座的圣殿，就是所罗巴伯盖的这个圣殿，跟那个所罗门盖的那个第一座圣殿，哪一座比较好？所罗门那个盖的比较好，是不是？所罗门是用整个他那个整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巅峰的时候，用全国的力量来盖了一座好的不得了的圣殿。然后现在所罗巴伯是回来的这些人，拼拼凑凑盖出一座殿来。那个，所以大家看一看，第二章一开始啊，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就是说还曾经看过第一座圣殿，在它被毁之前还看过，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那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就是那些父老们当初看过所罗门那座圣殿的，然后现在看的这一座的话，就是看如无有，就是比起上一座的话是 nothing 啊。然后但是神又给他们应许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啊，说这第二座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请问大家，这个你们了解历史的人，这殿后来的荣耀有没有大过先前的荣耀？他这个第二座殿有没有变作说比第一座殿更好？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要怎么来理解呢？是神的话 fail 了呢，还是说神有例外的意思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好，就第一座所罗门那个圣殿的话，就是几百年之后，大概总共的就是400来年，然后就被巴比伦人把它全部都毁掉了，没了。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盖这个第二座圣殿，这第二座圣殿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中间有好几个朝代哈，那亚历山大什么这些，然后分成这个多利买跟这个西流谷的他们这些几个不同的朝代，到最后就是罗马人 take over。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有，就是他那个圣，就所罗巴伯这个圣殿最后还剩下一点东西在那边。然后因为那个大希律王这个人，他虽然是坏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architect 啊，他的那个建筑在历史上是出名的，他就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就是给犹太人盖这个圣殿。所以到耶稣的时候，哇，那个圣殿盖得非常非常的大啊，他是在原来剩下的那一点把它做了很大的一个 expansion。 所以耶稣的门徒都很impress， 说夫子啊，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哈、啊！看这么大的石头，这么大的一座 building 啊！但是那一座 building 的话，到了 主后啊，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这个大将那个提多，他是当时皇帝的儿子了，是后来自己也做了皇帝。那个提多带兵打耶路撒冷，最后是整个毁掉了，啊，耶路撒冷被攻下，被屠杀，然后圣殿毁掉。现在在那个圣殿的原址上面是一座什么？清真寺，一个回教的金顶寺，哈，很出名的。你们看图片上很多那个哈，就是这第二座圣殿哈，后来也没有变得怎么样。它还是第二座圣殿那个样子的时候，就是它的比不了第一座圣殿那么金碧辉煌。然后后来在它残余上面就 expansion， 但是最后那一座圣殿也毁掉了哈。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一个谜哈。那到底说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啊，我哦，对不起，我不下去。啊，我就两三分钟做一个结束就好了。这件事情还有最后的那一个成就了哈，就在第二十节那边讲到这个所罗巴伯哈，说你要以所罗巴伯为印哈，这是第五个 message， 说所罗巴伯为印哈，那个 seal 它是一个那个权戒哈，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种掌权柄的人，他那个戒指上面是带着他的印的，这样子一盖下去就好像是盖圣旨一样哈。以所罗巴伯为印哈，我简单的说，就这两个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你如果不看到耶稣的话，就不成就。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所罗巴伯这个殿呢，耶稣去过。而耶稣，你在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他就进入到那个殿里面，然后赶这些不是换银钱的人吗？然后那时候就引发了一番争论哈。然后耶稣就讲了这句话说，你们将这殿拆毁，三日之后我要将它重新建起来哈。然后当事人说，你在讲什么？然后后来那个圣经加了一段话，那门徒在主那边死了复活之后，他们就想起当初主所说这句话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说到他的身体会死了之后三日复活。所以那一次就是在这座圣殿哈，这所罗巴伯圣殿留下来的啊，被希律 expand 那个圣殿里面，耶稣他说：“你们将这殿拆毁，三日之后我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你从这点来了解的话，哦，这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死后三日复活，那么果然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那是耶稣基督他的荣耀，而且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哈。那最后那个就是所罗巴伯的地方，你自己去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家谱哈。约翰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三章有两个家谱，然后你就会读到有个名字叫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就是从耶稣基督从肉身来看的话是所罗巴伯的后代，然后以这个所罗巴伯为印的这件事情是在所罗巴伯的后代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应验了。对不起，我真的是没看时间，就时间过了很多哈。下礼拜开始我们只剩下两本书了，就是撒迦利亚书我们会看两周，然后马拉基书我们会看一周，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路看过我们，让我们小先知书，我们今天看完了哈该书，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撒迦利亚书这本难明白的书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明白它其中的意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